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记第八章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，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？口中的言语如狂风，要到几时呢？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报应。你若殷勤地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甚发达。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。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。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眼儿，他们岂不指教你，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？蒲草没有泥，岂能发长？芦荻没有水，岂能生长？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，比百样的草先枯槁。凡忘记神的人，境况也是这样。不敬虔的人的指望要灭没，他所仰赖的必折断，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。他要倚靠房屋，房屋却站立不住；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却不能存留。他在日光之下发青，蔓子爬满了园子，他的根盘绕石堆，扎入石地。他若从本地被拔出，那地就不认识他，说我没有见过你。看啊，这就是他道中之乐，以后必有人从地而生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恶人。他还要以喜乐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。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，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。第二章后面出现了三个朋友，就在四跟十四章中间的他们的车轮战。第一个不耐烦说话的呢，是以利法。两章四到五章劝约伯，你只要继续敬畏上帝，你的帐篷、你的羊圈会一无所失，你的后裔会发达，你的寿高会年迈，好心必然有好报。这些话呢，并不能安慰约伯，其实还激怒了约伯。原因是因为五章的四节、五节说，如果是恶人，他的儿女会远离稳妥的地步。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，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。这个就整个激怒约伯，我的儿女呢没有平安，我的财产通通不见了，我被剥了两层皮，表示说我是个恶人。照你的论述，就是我一定犯了什么罪，因此被罚。因此约伯呢却给他也两章，六到七章最后非常细里面的话捞出来。他说呢，鉴察人的主啊，我如果有罪的话，与你何妨？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现在我躺卧在尘土中，那个地方我死了，你找我都找不到，我不在了，你为何还折磨我？来回应以利法。第二个朋友比勒达耐不住脚了，我有自己人间传统的智慧。第八章第八节，我是查访前代，我查访列祖，我有科学的观察。八章十一节，蒲草没有泥，岂能发长？芦荻没有水，岂能生长？因为没有泥，就不能发长；因为没有水，就不能生发。是因为有原因的，才找到这个结果。可是呢，仍然是给约伯戴帽子。理由是第一个，形而上的，全能者是完全公平的，你竟然怪上帝说上帝不公。形而下的呢，他认为日光之下会有因果报应。他说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所以会有报应，而且呢罪有罪，所以要罚。八章十三节，不敬虔的人指望要灭没，他所依靠的像蜘蛛网靠不住。第三个，他形而下的论述是敬因此必蒙福。八章二十节，上帝不会丢弃完全人的，但他不扶助邪恶人，这就是所说的成功神学。他给约伯把脉的时候呢，第一次是警告，第二次是十八章，他讲了一句话很狠，十九节说，儿子不见了是罪恶的证据，你瞧瞧你的儿子都死光，一定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。所以第二次呢，比勒达其实是给他定罪的。第三次是二十五章，比勒达呢很直接很冲的告诉他说，你就像虫的人一般，你看看你该死。 这三处的论述呢，第一次是警告，后面两次完全给他定罪。主要的关键是，第一，你已经离开上帝了，你当然没有指望；第二个，恶人必然会有后患。18:5，恶人的亮光必然要熄灭，他的火焰必不照耀。18:7，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，自己的计谋也必将他绊倒。第三个，你在上帝面前不能称义。特别25:4说，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？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？在神眼前月亮并没有光亮，星宿也不清洁。25:6是比勒达呢给约伯最后的控告，说何况如虫的人，如蛆的世人呢、啊？你该死，上帝还好没有把你一下子把你掐死。这三次比勒达给约伯的控告，对于无辜却受苦的约伯呢，那个心理的冲击呢非常大。我们会类似穿这样的隐形衣来安慰受搁浅的人，我们会像比勒达这么说：嘿，你要振作一点，想想这世界比你痛苦的人，比你悲惨的人还多得很，不要那么自哀自叹的。上帝透过这个机会，就是要让你安静下来，省察你里面有没有不合上帝心意的生活。如果活在罪中，记得罪的工价是死，赶快认罪悔改，免得上帝还把你掐死。这种话对约伯无辜受苦的人是没有安慰的，因为他觉得我已经那么苦，我又无辜，我也没有忘记上帝，是上帝忘记我哎。甚至我的太太还骂我的时候呢，我还回骂过去，说呢，你嘴巴闭住，我们从上帝得到了，应当就从他夺取，上帝的名应当受称颂的。所以9:12把他的心态讲出来，是上帝夺取，谁可以做什么？我很无辜。因此约伯给比勒达这样子戴帽子以后呢，他会更怪上帝，会更恨上帝。因此9:10呢，他的论述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。9:1-4，他说谁可以辨明自己的无辜呢？9:4，上帝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，谁向上帝刚硬而得亨通呢？算了吧，我们哪有办法的跟上帝辨明我自己无辜。9:5-13，他说人休想在法庭上赢上帝。特别9:5，上帝发怒，把山翻倒挪移，山都不知觉。12，他夺取，谁能阻挡？这么有能力有全能，正如你以比勒达所说的，我哪有办法来跟他强辩？不可能有人在法庭上可以告赢上帝的。9:14-24，受伤的人会伤人，也会伤神。9:17，上帝用暴风折断我，无故的加征我的损伤。所以约伯等于给朋友呢，搞得自己不只是怪人，也伤神，是上帝无理啊，我哪有错？9:25-35，掉在黄河里怎么洗得干净呢？9:30，我若用血水洗清，用碱洁净我的手，上帝啊，你还要扔我在坑里，我的衣服呢都证物我，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啊。10也是四个论述来回应比勒达。10:1-7，上帝何苦逼人太甚？2，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为何你与我争辩？你为什么找我麻烦？10:8-9，哪有妈妈不爱孩子的？我是你所造的哎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百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？10:13，无情典狱掌前的囚犯。10:17，你从立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征恼怒，如军兵更换着来攻击我，你还派这2-3只蜜蜂来咬我，我真可怜啊！我这囚犯，你要怎么样办我就怎么办我。最后出了论述，18:22，可否在死前呢？可否手下留情？21:22，我的日子不是少吗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在我还没有死之前，能够稍得畅快， 因为死的地方是很黑暗，那边呢是没有光明的，你不要让我进入黑暗的地方，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盼望，可不可以手下留情啊？让约伯这两章那么苦，有几个关键。第一，别让因果论框住你的苦难理念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也非造成苦难唯一的原因，苦难还有其他原因的，不一定是有罪。像摩西在旷野漂流，不一定是罪。约瑟是给他兄弟卖到埃及去的，耶利米先知给害得快死了，是以色列人的罪。第二，受苦的原因往往呢是不能参透的。你们几个人记得你们都是剧中人，而且呢，你要了解人背后的隐私、痛苦、罪恶的原因呢，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复杂多了。比勒达，你用科学的方式来观察，没有那么单纯的。第三，别在陪伴的路上呢迷失你的角色，你是陪伴者，你是辅导者，你要以喜乐的同乐，以哀哭的同哭，你要安慰他，先接纳他。你们怎么来以后给他戴帽子呢？你们又不是审判官，你们角色搞错了。记得受苦的约伯，当答案不够的时候，耶稣了解你的心，虽然他有很多话要讲，但我们不一定懂。只有耶稣才能够让那些人痛苦的时候呢，坦然无惧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。当然比勒达的论述还有对的地方，属灵的因果报应呢，确实是义人最后得永生，恶人必至灭亡。确实你如果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的话呢，永恒里面有永生，但你不要以为现世报，更不要论断人。更要紧是呢，你要指出罪的目的是要让他经历赦罪之恩，而是不是要把他当囚犯放在监牢里面。你不要带着评估的眼光，你记得你是要让他得到赦罪，而不是颠倒把你很多情绪呢倾倒在他身上不吐不快。你要戴的是这个可怜人的眼镜，而不是自己，你不是他，你不要用你的眼镜来看他。最要紧的是你不要在人的伤口上撒盐，他已经够苦了，你这个时候用 IQ 一直在给他套牢，你却不会体恤这种可怜的人，你辅导的人，你会真的把他越扶越倒。记得不要在伤口上撒盐，趁今天回到上帝对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要成为好的辅导者，来帮助苦难的人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很多功课要学，周围有很多苦难的人，我们不明白原因，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来帮助受苦的人，好让他们真正得到安慰，而不是加增他们的痛苦。赦免我们过去辅导别人的过犯，这样仰望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